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看了录像带之后，
什么是法轮功？修炼法轮功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到底在做什么？
青年教师，
敬请收听介绍这些修心向善的人的感受、选择和探索历程的九集系列节目《我们告诉未来》。第八集，真相与人心。
现在先试一下声音啊、哦，能听见我说话吗？听见我说话吗？
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的历史是从2000年10月28日开始的。当时简陋的制作部只有5个工作人员，全部是非电视专业的法轮功学员，用自己购买的设备在业余时间做起来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放光明新闻。
每周1个小时的节目通过北美的卫星、部分有线电视和网络传送给观众。
中国政府残酷压制的触目惊心的证据促使它成为这项。
也是在2000年下半年的这个时期，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世界法轮大法电台和法轮大法证件网相继正式成立。
也是不需要这个申请。
虽然这些刚刚成立的机构一切都很简陋，也显得不那么专业，但从此在海外开始有了直接揭露迫害、正面报道法轮功的多种媒体。人们就是从这些点滴的变化中感受到了一个特别年月的特别意义。
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古胜，
我就记得在这个2000年的时候呢，我回国的时候，我到一个小的一个城市去，当时有一个年轻人啊，他就是非常那种，就是带着激动的那种表情告诉我说：“哎，你知道吗？”他说：“这个昨天晚上我住的那个宿舍楼，挨家挨户的大家都收到了这个法轮功送来的材料，就是说这个好像就是晚上啊，人家就去塞在你的信箱里，或者甚至就从门里就给塞进来了。”他说：“法轮功这些人真了不起啊，他们真的敢做呀，就是说他们敢于。”就是说在这种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呢，敢于去做这些事情，当然是冒着被抓被打的危险，这对老百姓来说呢也是一种鼓舞吧。
这个时候中共政权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持续了1年的时间，天安门广场上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仍在不断进行着，并且规模越来越大，震撼了国际社会。
Small groups popped up one after another with a banner, a sign, or a slogan. None of the protests lasted much more than a moment before police seized the demonstrators and hustled them away. But before long, in another corner, another group would go at it again.
这年九月，一年一度的世界首脑高峰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恰逢是千禧年。各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均为最高领导人，其中包括江泽民。一时间，纽约曼哈顿岛成了世界瞩目的中心。
那当时我们听到说，他们这些国外领导人当然就不会住在纽约的这个华尔岛或酒店哈。我们就是想借这个机会把，让更多的人真正了解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平和的、讲求真善人的修炼团体。而绝不是像中国造谣媒体所宣传的那样，这是我们一个想法。另外一个想法，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还是让中国领导人他有给他再给他一个这么样一个直接的机会，他来亲眼来看看法轮功学员是怎么样一个状态哈。另外，把我们所要求的我们的诉求能够呈现出来，我们也希望其他世界各国。到纽约来领导人通过看到这个，他们也会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能够帮助制止在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
在千禧年高峰会议举行的四天时间里，法轮功学员们组织了20多场集体活动。曼哈顿的大街小巷里，到处可见他们身穿黄色 T 恤衫的身影。高素质的表现与其他抗议团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改变了很多人对法轮功的误解和偏见。
当时是3-4千法轮功学员，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齐集纽约，那个场面非常的壮观，很多记者从早上一直跟着法轮功学员跟到晚上。那么我碰到了不少记者，他们对我表示，就是说他们说，用他们的话讲，就是说法轮功学很有组织，组织的就是令人惊讶。他说他们就说，哎呀，你们组织的太好太好。当然他们也看到了法轮功学员的那个平和宁静，在整个游行的过程当中，那个大家整齐心齐啊，那个凝聚力啊，他们给他们震撼很大。他们也采访了一些学员，他们发觉很多法轮功学员都是学历非常高的，就在路边给大家发资料，所以这给他们的印象整个转变过来。
然而面对法轮功学员的一再劝告和警示，江泽民仍旧选择了一意孤行，继续镇压。9月3日，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节目中，再次信口雌黄地诽谤和污蔑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使他失去了最后的机会。9月7日，明慧网发表了第一篇点名揭露江泽民的文章，7天后又发表了《江泽民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隶属江泽民在镇压法轮功前后的所作所为，指出江泽民是发起和推动镇压法轮功的直接责任人。当2001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中国大陆的形势也开始发生变化。1月2日，中共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轮功问题。不少人认为，对法轮功的镇压已经在意识形态方面造成民族的内部分裂，提出应该尽快撤销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和对法轮功创始人的通缉令，搜集各级政府机关的错误行为，依法对法轮功学员作出赔偿，为正式公开平反创造必要的条件。1月10日，山东艺术学院的加拿大籍学员张昆仑教授在被判3年劳教近2个月后，通过海外学员和加拿大政府的努力营救，提前获释。13日，第一份使用真实姓名的严正声明在明慧网发表，声明在欺骗和高压下被迫签署的所谓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作废，并重新开始修炼。同日，来自23个国家的1200多名学员汇聚香港，在这块已经属于中国大陆的土地上举行和平游行集会。第二天，在特区政府的大会堂音乐厅里举行了首次修炼心得交流会。
向支持我们的各位政府官员表示谢意。
此后，法轮功学员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的活动在世界各地有条不紊地全面进行着。不料到2001年1月23号，却出现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实为法轮功发言人的盖尔·洛克林，一个外国驻中国的媒体在大约纽约时间凌晨3点给我打电话，说快起床，马上就会有很多电话找你，天安门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讲了一些情况后问我，这些有可能是法轮功学员吗？
2001年的1月23日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的除夕。
这是1月30日，中央电视台收视率最高的栏目《焦点访谈》播出的所谓“天安门自焚”节目。这时，中央台的全国人口覆盖率高达90%，观众人数超过11亿，其中第四套和第九套节目通过卫星传送覆盖全球。此外，中央台还与世界134个国家和地区的208个媒介机构建立了业务关系。 虽然人们对电视的数字化技术和移花接木的剪接手法多少有所耳闻，但对大多数电视观众来说，打破时空间隔，给人以身临其境、眼见为实的感官效果的电视新闻，具有比其他媒体更强的感染力和权威性。一些栏目的影响范围和效果，甚至超过了一般的政策文件。
我简直不可置信，一合上眼睛，就是那个画面。
我们所有人都感到非常的震惊，感到非常的愤慨。
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
天安门自焚在人们心中播撒下的强烈仇恨，从此成为影响许多人正确了解法轮功的一个症结。
当时吧，就说就收到这个从国内来的电话呀，我的朋友、我的亲属啊，直接上来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再练法轮功了，你可别练了，你看现在都成了什么了？因为在他们看来，那就是练法轮功而导致的这个自焚，而导致的这种惨剧。那当然我可以去给他们讲，对吧，我说这一切都是假的，因为从我修炼法轮功多年来看，这一切不是法轮功学员可以去做的事情。那叫我来说，我就会更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说你们完全可以放心，但是呢，请你们也就是说去客观的判断一下，这些事情它不是真的，这是有意义的，是在陷害法轮功。当然我可以给一个人讲，我可以给几个人去讲，但是我无法给所有的天下人去讲。
在利用媒体造谣污蔑的同时，全国各地开始了新一轮的所谓反邪教运动，企事业单位、组织、团体和学校举办各种展览会、揭批会，组织签名，人人表态。中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领馆也利用各种机会，在网站、集会和媒体上诋毁法轮功，并组织当地侨界进行所谓揭批。这是2001年4月23日在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拍下的镜头。当时一些所谓的侨领在中国领事馆的指使下，公开对学员进行谩骂和侮辱。一时间黑云压城，法轮功学员讲清真相的活动再次陷入困境。
2001年1月23日下午，
为了有效地清除人们头脑中因为自焚事件对法轮功产生的仇恨，放光明电视制作中心开始制作有关自焚真相的电视片。这是对中央台焦点访谈的节目录像进行慢镜头分析的第一部电视片。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以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另一名
这个事情呢，就是说中间出了很多破绽。那么王劲东坐在那里喊了一句口号，他说什么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世人必经之法。一看了这个口号之后，那我马上知道这是个假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法轮功学员他都在学法，他用这个法轮功中这些术语的时候呢，他都是有他的这个确定的含义的，大家不会去乱用，不会把它拼凑起来用。
两个拇指上下重叠在一起，不是按法轮功要求的两拇指指尖接触，这是法轮功非常基本的练功动作。
我们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些东西呢收集起来，而且呢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从这个各个方面呢来分析一下，来让这个老百姓明白，说看一看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一个人背着摄影包，
后来由这部影片刻录成的 VCD 光盘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所到之处自焚骗局被迅速揭穿。这一年8月，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发表声明，指出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 并把中共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称作国家恐怖主义行为。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国际机场是北美大陆与中国最近最繁忙的一个海关口岸，每天这里都有两三个直飞中国的航班，无数来自中国大陆的旅游团、考察团、访问团在这里进出。自焚事件发生后不久，法轮功学员开始来这里向中国人讲清真相。
美国洛杉矶学员海伦，
大家呢就安排了自己能够来的时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有的学员呢是白天来，有的学员是晚上来，所以大家都排好了班次。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会不听不拿，可是我们学员跟他就是讲了一些真相以后，比如说他们所这个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吃不吃药啊，还有这个就是我们是不是反对政府啊，是不是有政治的企图啊，还有就是天安门自焚呐、这个最典型的一个真相啊、通过就是跟他们讲过以后的话，他们的态度呢也会明显的转变，然后有些人呢也会拿资料。
在21世纪初的那些年月里，每一个有机会来到海外的中国人，都会在几乎所有的中国城、中领馆和主要的旅游景点见到手拿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们。无论严寒酷暑，他们风雨无阻。
你们在这个纽约领事馆这边多长时间了？
我待了快5个月了。
我来1年多了。4年。
那在这边春夏秋冬就天天都来？
天天都来。有一次我们下大雨淋得浑身湿透，我们就到他那披萨店喝一杯咖啡，披萨店老板说了很多英语我们不懂，他的意思就是你们这么大雨为什么要在这儿坚持。那后来我们就讲，我们是为了叫你了解真相。我们喝完咖啡他不叫我走，拉着我，我也不懂，他叫我休息休息。
加拿大学员王先生，
碰到的中国代表团刚开始骂我们的很多，大多数人都是不接材料的。当然，有的人是明确告诉我们，就是中国的有关的，比如说这个国安部什么的，已经警告过他们，就是不许他们拿材料的。但是有的人是偷偷的从背后伸出自己的手，把我们材料接走。那么看到这样的局面，我们学员就更加意识到，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尽可能把这样信息传递过去。那么这里有穿插一个小故事，就是中国大陆到这里来的这个学生。大概13、14岁的一车人吧，我们碰到，哎呀，看到那些年轻的生命，真的觉得也是心里特别的难过。他们见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把传单发上去的第一个人没有接。这时候呢，他们这个车里的老师是很好的，没有管，远远的站在那里，大概隔着7、8米远，远远的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微笑。这个第二个学生呢，就接了我们的材料，结果有一个学生一接，结果所有的学生全冲上来，就像争抢宝贝一样的就。把我们几个学员手里材料全拿走了，是每一个学员一个没有落头都拿走，全车大概40多个人全都拿走了。那学生第一个问题提到的，你们为什么，既然你们说你们好，你们为什么要去自焚？那么当然我们马上把这样的事实讲清出来，就把那个自焚的疑点简单的讲了几句，是吧，讲到刘春玲自焚就浑身着满了，他着着大火，他到医学专家都讲他根本都坚持不了，按常识也能想得到他在大火当中很难坚持超过1分钟，说10几秒钟20几秒钟就已经是很不错了。结果为什么会在镜头里出现有3个警察或者4个警察同时在给他灭火，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当我把类似这样的事情一点的时候，其中一个个子高一点的一个小伙子，算他小伙子吧，13、14岁啊，大概是应该是这个6年级的学生或者初一的，这样的很纯真，按我们说应该是无辜的生命吧，当时就愣住了，接着就从他的嘴里吐出了一句话，中国政府太愚蠢了。结果很多人拿我们的光盘，拿我们的报纸材料都拿了，然后最后呢看到那个老师拿了一个光盘，一个学生说，老师你也拿光盘了，这个老师微微一笑，把光盘往他的书里一塞，上了车。
这个时候在地球的另一面，为了阻止学员向世人讲真相， 全国各地又加紧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教育转化工作。这是位于北京市南郊大兴县黄村的团河劳教所。1999年7月之前，这里只有几排平房，在押的主要是吸毒、卖淫、盗窃和经济犯罪人员。镇压开始后，江泽民先后拨款42亿给各地监狱和劳教所。不久，高墙上的电网换成了红外探测器和摄像机，墙壁也画上了各种体育运动的图案，每个牢房里还添置了金鱼缸、盆栽植物和电视机，院子里种的是花草树木，甚至还放养了小鹿、兔子等动物。为了向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劳教所里有良好的人权状况，团河劳教所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被装饰成了一个占地8000多平方米、连一些名牌大学都比不了的所谓文明单位。然而，光鲜的外表之下，却发生着鲜为人知的迫害。
曾被关押在团河劳教所的陈刚，
在2001年的2月份，警察很明目张胆的指使里面的一些也是劳教的犯人了，去打这些法轮功学员，又把我绑起来，胳膊绑在背后，然后腿脚绑在一起，再把这脖子和这个腿也绑在一起，绑得很紧，然后呢还把我塞到那个床下面去，床板本身就很低，他还坐上去往上压，因为我人下去以后多少会得把床板给顶起来一点，他人再上去往下压。其中有一个是黑龙江的，这个人也是法轮功学员，他就是被这么折磨以后，他腰就断了，从此以后残废，就是腰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就这个事情出来以后，那个劳教局也因为这算事故嘛，把人都给弄残废了还不算事故，他就下来调查，但是也是假不假事儿的，其实跟那个劳教所是一丘之貉。那我呢，我当时我就是主要去作证揭露这个打人事件的那个人啊，所以后来这劳教局调查完了以后，居然说我们什么问题也没调查出来，没有问题，走了。可是我呢，就是劳教所的警察就恨上我了，从所长到这具体队里面的那些队长都恨上我，所以后来就是给我编造一个罪名，就给我延期了。
中国的劳教制度开始于1957年，官方的说法是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由于不需要经过法院审理，而由公安机关直接宣判，1999年7月以后，劳教成了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手段。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学员记录下的施加在他们身上的超过百种酷刑。据2001年10月底中共官方内部统计，拘捕中的法轮功学员死亡人数已高达1600人，全国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6000人，被非法劳教的人数超过10万人，数千人被强迫送入精神病院，受到破坏中枢神经药物的摧残。2001年6月20日，哈尔滨的万家劳教所传出了震惊中外的万家惨案。
曾被关押在万家劳教所的王玉芝，
就是6月18号，万家劳教所呢开了一个大会，这个大会呢也是受这个610的指使，也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呢，鲁振山所长呢，首先那个在大会上发言，他说镇压法轮功，与法轮功的斗争要进行到底。你们这些法轮功修炼，转化也得转化，不转化也得转化，要强制转化。这样呢，像当时就有40名这个管教警察， 他们就是两个人带着一个法轮功学员，从这个大厅里边进去，然后学员们都被手铐，这个手戴着手铐的，那个背铐啊，就是说以这个认罪的方式呢，啊，在台上呢对法轮功进行人身侮辱，这样呢法轮功学员呢，都那个抗议，当时呢有的就被那个电棍，有的就被这个管教呢强行的那个拖走。拖到一个地方呢，就对他们进行酷刑。当时呢，有一部分学员呢被关到了那个小号，小号就是这里边呢，他们可以任意的进行打骂学员，也可以在这里边他们可以上刑。6月20号呢，那天的晚上呢，就是有一些学员呢就从这个被那个关进的那个男监号进行那个人身的折磨啊，有的呢就给扒光了衣服啊，对女学员呢进行人身侮辱。
6月21日凌晨，15位法轮功女学员因为不愿再遭受侮辱和迫害，选择了用生命进行抗争，其中3人死亡。对此，明慧网在《万家惨案残酷内幕完整揭秘》一文中指出。从修炼的角度说，当事学员的思想行为的确在法理上有漏，因此加重了当时情况的复杂性。但整个事件的过程充分暴露了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及其追随者的邪恶，因为那场令人发指的迫害的实施，仅仅是因为被非法关押的15名法轮功女学员不肯接受当局的洗脑，不肯放弃对真善忍真理的信仰与追求。
发生这件事情以后呢，他们看到死了，有学员死了，怕这个当时这个丑闻呢，被曝光出去，引起社会上的一个舆论，所以他们当时讲13名大法弟子呢，就拉到一家医院呢进行抢救，就给抢救过来了。那之后呢，他们并没有放过他们，又把这13名大法弟子呢，又强行的呢，又送到了那个万家劳教所。
邪恶之徒漫猖狂，天地复明下沸汤，拳脚难使人心动，狂风引来秋更凉。这是2001年10月25日李洪志先生写下的《秋风凉》。同年12月又发表《法证人间狱》，
正法行于世间，神佛大显，乱世渊源皆得善解，对大法行恶者下无声之门，愚者人心归正，众德行善，万物更新，众生无不庆大法救度之恩，普天同庆同祝同颂。大法在世间全盛之时，始于此时。
法明确讲出来了，他郑重宣告了对大法的不同态度，将决定每一个生命未来的不同去向和命运。然而，有多少人能有机会听到、看到？又有多少人能相信？有多少人能真正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呢？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市场的门户大开，越来越多的西方大财团、主流媒体，甚至一些民主国家政府与中国有了频繁的经济贸易往来和千丝万缕的利益关联。在权力和财富的诱惑面前，不少人对法轮功遭受迫害的大量事实有意视而不见，了解情况的人用不了解情况为由，对这场空前的残酷迫害保持低调或者沉默，甚至重复中共的说法，称法轮功为邪教。
实为法轮功发言人的盖尔·洛克林。
When the self-immolation happened,
自焚事件发生之后，外国驻北京的媒体发挥美国的独立报道几乎是没有。后来会见了一个从中国回来的人，我才发现为什么。 这个人在北京被升了职，他被付很高的工资，有三个孩子都上的是私立学校。你知道，这都不是用他的工资支付的。同时，他有免费的公寓，有给孩子雇的家庭教师，有一个专职的司机，随时开车到他要去的地方，还有一个佣人。他看着我说：“盖尔，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会为了给法轮功写一篇报道而放弃这一切吗？同时我还会冒着生命危险，因为保住他在中国的工作显然比报道法轮功真相对他来说更重要。”
这是位于德国柏林市中心的一堵著名的墙壁。1961年8月，他有20000多名东德士兵在一夜之间筑起，从此一墙之隔划分了自由与奴役、民主与专制、逃亡和反逃亡、生与死的天壤之别。28年后，当他终于被捣毁的时候，人们曾相信德意志从此成为了一块真正自由的土地。然而2002年4月，当江泽民访问德国的时候，在离柏林墙仅150米外德国最具声名的爱德隆大酒店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德国学员 Beyond，
There were a lot of practitioners going to Berlin。
当时有很多学员到柏林向江泽民和中共当局当面抗议，呼吁停止迫害。他们很多人拿着小的横幅或者练功，或者对他们说法轮大法好，所有做的事情都很和平，没有极端的情绪，没有扔石头什么的。当时中国的官员们指挥着德国的警察去抓这个或者那个中国人，黄颜色成了第一警戒，任何人穿黄色的衣服都不允许靠近江泽民住的爱德隆酒店。更严重的是，爱德隆酒店强迫所有的中国人退房，没有给任何理由。那些拒绝接受的中国人或者是亚裔，他们会被揪住，有时用很粗暴的方式被赶出酒店。
在这种由经济和政治利益主导的不公正社会和媒体环境中，学员们意识到，这场迫害对法轮功学员来说是对他们人权、信仰、自由的迫害，而对于世界范围更广大的政府和人民来说，则是对他们立国之本和良知的迫害。在巨大的现实利益诱惑之下，足以让人放弃对内心道德法则的秉持和人类尊严的恪守。学员们的讲清真相是肩负着事关世人能否走入未来的重大责任。
美国法轮功学员李先生，
因为当时各个国家对这个问题啊没有很好的了解，也没有那个紧迫感，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几乎每天都有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实际上是十万火急人命关天的一件事情。那么怎么能让大家能够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能让各个政府能够重视，让媒体能够重视这个事情？在我们当时没有这个没有财力，没有办法做广告，也没有其他各种那个雄厚的社会资源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靠我们这个很纯洁这个心。这样呢，我们有一些学员呢，就想到这么一种方法，用这个步行的方式，就一步一个脚印的，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官员一个官员的，我们去找他们，把中国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实情况告诉他们，希望他们从道义上，甚至从物质上，给予支持。
法轮功学员们以 SOS 紧急救援为主题举办的步行、集会和烛光悼念等活动遍布世界各地。无私的付出和真诚的呼唤深深震撼了社会各界，人们开始了解和关注这场正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在不少政府机构和组织的帮助营救下，许多法轮功学员获得释放。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加入到修炼和讲清真相的行列。2001年11月20日，来自12个国家的36名西方学员，像他们的中国同修一样，来到天安门广场。
加拿大学员泽农，我当时和他们申请，我说我要去举横幅。当我把横幅举起来的时候，它正挡在我面前，我什么也看不见了。不但是我不能看见，而且没人能看见我了。我一下子想到，没人看见我了，我大老远的到这里来，却没有人能看见我在这里。所以我把横幅拉下来，想从上面看过去。在我把横幅往下拉的一瞬间，我感到非常的羞愧，非常的羞愧，是因为我只想到了自己，想到自己能出名或者别的什么荣耀。我马上把横幅拉回到我的面前，集中我的意念，平静我的心态，意识到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自己。我可以听到周围混乱的声音，而我心里感到很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发生。突然之间，我记起来我的裤袋里有一个横幅，我开始在心里自问，我是不是要起来跑出去？因为前面我想把横幅拉下来的时候，我想到了自己的荣耀，所以我说，不，你到这里不是要宣扬你自己，你不要跑出去显示你自己。然后我意识到，这里不存在一个显示的问题，我不再害怕，这不是为我自己，也不是害怕不害怕的问题，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我应该为中国人民去做这事儿。所以我站起来。
走，没什么好看，走。
后来，西方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的故事被写成了歌曲《为你而来》。在2004年海外华语电视新唐人全球华人青年晚会上，由欧洲13个国家的近100名法轮功学员用5种语言演唱了这首歌曲。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曾经到中国上访和请愿。当海外的人们已经开始大面积了解迫害真相的时候，在地球另一面的中国人仍旧笼罩在层出不穷的谎言之中。继天安门自焚伟案之后，焦点访谈又相继抛出了傅义兵杀人案、关淑云杀女案、浙江乞丐杀人案等等造谣节目。法轮功被说成是反华势力，自焚伟案甚至被国家教委作为迷信的典型事例编制到小学生的思想品德课本中。为了让生活在信息严密封锁和控制下的中国人有机会了解真相，从而做出对自己生命负责的选择， 中国大陆的学员们付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2002年3月5日晚8点，吉林省长春市有线电视的8个频道中突然同时播出电视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和《是自焚还是骗局》，首次打破了中国官方的信息封锁，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
那么对他们刚开始看到这个电视上播出这个节目的时候，他们都以为还是听法轮功的，
对，
准备换台，就换到另外台还是这个，后来才发现哇，这好像是很正面的讲这个法轮功的，才这个。
对，特别是看到有法轮功创始人的那个镜头。
和这个世界上这个大法弟子这个练功的这个镜头嘛，所以这个受到非常大的震动哈。就是说通过这两部片子吧，那么就是说对长春市民来讲哈，就是说。
长春电视插播事件发生后，江泽民亲自下达了杀无赦的密令。中央610办公室下令，可以对贴标语挂条幅的法轮功学员开枪打死。在这次大搜捕中，有4000多长春的大法弟子被捕，他们遭受了难以想象的酷刑。学员刘海波、侯明凯、刘成军被迫害致死。即使面对这样疯狂的迫害，中国大陆的弟子们仍旧坚持着他们讲清真相的活动。这是在山东农村拍摄的一组镜头，当时学员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张贴真相资料的。这是在吉林省一个农贸博览会拍下的照片，学员们就是这样向人们散发真相光盘的。在许多地方，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条幅和标语，更多的人在自己的信箱门缝中收到过各式各样的信件、传单和电话，其中也包括那些参与迫害的610人员和警察。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毛女士，
我记得是在长春那次发生那个电视插播真相以后，就开始打抓捕的时候，我是连续打了十几个小时，是打了给长春市所有的派出所还有这个公安系统给打电话讲真相，那天是打了80多个，这个还引起了一个笑话，就是因为打了十几个小时以后吧，就是那个电话公司第二天呢就把电话打到我家来，就询问这个电话是不是我打了这么多，打了这么连续打了十几个小时，他说我怕你的电话被别人偷打了。我记得有一个警察就是长春的，当时抓大法弟子，我把电话打过去以后，他就在破口大骂，甚至说是是把你们全部都枪毙了，最后把电话撂了。我给他打过去以后，我给他耐心讲，我说其实你骂我了这么多的话，你看我一句都没还口，我也不生气你，你知道吗，我是非常的同情你们，对为你们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受蒙骗的，你们知道的所有知道的对法轮功的这些宣扬全是造谣。我就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讲了为什么就是这个长春的大法弟子要插播真相，其实完全都是为了他们旧家乡的父老乡亲，包括他们自己的。那么讲了这个基督教被迫害的这种例子，文革期间迫害那个老干部的那些例子，那些人当时是执行政策的这个急先锋，最后呢在清算血债的时候，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应该有的惩罚。到把这些道理讲给他们听，希望他们停止迫害法轮功。那么有些一开始骂的警察呢，他们也开始不骂了，静静地听。有些警察呢听了以后就当时就表态，就说他们明白了，不会再迫害法轮功学员。
OK， 这位阿龙朋友想听的什么呢？我这有很多好消息。
进入21世纪，互联网成了都市人群时髦的交流方式。据统计，到2000年，中国网民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000万人。此后，中国国安部曾不惜重金投资开发被称作“金盾工程”的网络封锁过滤技术。 但日新月异的网络安全工具软件却使这里成了中国与外界交流唯一封锁不住的渠道。
想听啊，告诉大家哈，2001年世界十大假新闻的头一条是中国的天安门广场自焚事件。
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张女士，
因为这边的华盛顿邮报记者
通过网络讲真相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他像一个社会一样，就是形形色色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这个在这个讲的过程中遇到过工人、农民、学生，还有这个知识分子，还有就是这个国家干部等等很多人。最初的时候我是觉得我在讲给别人，后来我发现实际上这个过程是我们更能去理解别人，能够去设身处地的去替别人着想，真正的就是一种交流，是一种新的交流。
历史走过这段岁月，没有人知道法轮功学员向世人邮寄过多少信件，打过多少电话，发过多少传真和电子邮件，也没有人统计过他们举办过多少次活动，走访过多少组织机构，花费了多少个人的积蓄。在这个过程中，不总是有叱咤风云的人生经历，更多的是修炼人默默的坚持和长期的不懈。对此，李洪志先生曾明确阐述了其中的深刻道理和意义。
其实作为一个修炼的人，过去根本就不管你常人中怎么想，你想我好想我坏，那都是常人的想法，无所谓。谁管你常人怎么样，修的是我自己。人修养完了怎么了，常人爱怎么样怎么样，不行完了进入历史的淘汰好了。过去是这样，我们今天大法弟子所表现的慈悲，是过去的任何生命的修炼中都没有做过的。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一个最伟大的慈悲者，在人类社会任何环境当中都是最了不起、最慈悲，对人类、对任何生命都是起到最大好处。
小风一天一天你开心嘴，
在大陆、在台湾、在欧洲、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学员以各种和平方式走出来，全面向公众讲清真相，势如破竹。2002年5月13日，在法轮功正式传出10周年之际，李洪志先生写下了一首《如来》。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法理洒遍世间道，满载众生法传开。也是在5月13日这一天，李先生还写下了另外一首内容迥异的《入无声之门》，正式拉开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历史序幕。
请注意收听我们告诉未来第9集《神的讴歌》。